欢迎收听有声小说《探者石俊》，作者林哥，演播迦南，第77集。昨晚乔丽华主动联系老王，说是有大发现。老王说自己回来了，乔丽华兴奋地要到海洋酒店见面。换句话来说，那时候的乔丽华还在局里的法医室，而尸体是在警局院内被发现的，想来凶手也是警局的人，且昨晚也在。只要统计一下每个单位组的值班人员，调看监控录像，很快就能锁定嫌疑人。那么杀害乔丽华的凶手不该想不到这一点，不惧怕吗？有胆量在警局内杀人，是有恃无恐，还是准备亡命天涯？手机铃声响起的瞬间，霍刚已经完全镇定了下来，瞥了眼手机屏幕，不由得叹息了一声。自从请假之后，副局没有联系过他，乔丽华的被杀让副局的愤怒飙到了顶点。
小霍，乔丽华被杀你已经知道了吧？
副局的声音低沉，听起来情绪非常糟糕。霍刚说，知道了。
你走的那天说的那些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候我还在想，或许是你想太多了，现在看来我的疏忽也是造成小乔被杀的原因之一，我也要负责呀。
霍刚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局里有内鬼的？
副局不等霍刚的回应，干脆开门见山地问了。宋海涛自杀？霍刚肯定地说，从你们得到消息到赶到现场期间不过20分钟而已，宋海涛自杀的太及时，我不得不多想一些。还有他临死前说的那句话，告诉石俊我在地狱等着他。霍刚说，宋海涛所做一切都是受人指使，这个人才是罪魁祸首。副局问道，
有眉目了吗？
霍刚说，暂时没有，我只是觉得海洋酒店一案和杀害老乔的不是同一个人。电话那边的副局半晌没有说话，沉默到几乎让自己感到厌憎，才气恼地说，
要有证据。
证据暂时没有，我倒是想给您提个建议。
说。
霍刚熄灭了烟头，有条不紊地说，我回本市就任队长不到3个月就遇到了石俊，如果指使宋海涛的人在局里，早该对石俊下手，不应该等了这么多年。就算那人沉得住气，石俊也能认出对方，您明白我的意思吗？针对石俊所发生的一切都指向9年前的卧底行动，换而言之，想要搞死石俊的人也是当年犯罪组织的人，或者跟犯罪组织有莫大的关系。既然如此，石俊必然认得对方，就算对方沉得住气几年内没动石俊，石俊也早就想出办法把人揪出来正法了。副局沉声道，霍刚说，所以那个人应该是半年内进局的，可以近距离接触到法医室，请您查一查符合条件的人吧。
小霍。
副局忽然将声音压得很低，
找到石俊了吗？
霍刚的神色黯然，还没有，只知道他现在很安全。
你也要注意安全。
谢谢副局。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霍刚想起石俊警告老王阻止自己去耳源室，本以为那只是石俊探听自己下落的借口而已，现在想想似乎并不简单。我准备去耳源室看看。霍刚如此说。有些事霍刚没跟副局说，他调查过封继明的信用卡记录，发现几天前封继明在耳源室某家酒店开了房间。霍刚什么时候动身去了耳源室没人知道，老王没再联系过他，因为老王真的很忙。因为乔丽华被杀，副局下令成立专案组，法医室重新安排了各项工作，接手专案组案件的法医是那位给老王灵感的何法医，名叫何审。何审知道不能浪费时间，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乔丽华的助手把电脑拿来整理分析里面的资料线索。乔丽华的助手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给何审讲解，说着说着忽然咦了一声，怎么了？何审见他猛地止住了眼泪，也觉得诧异， 助手夺过鼠标，反反复复检查了某个文件夹，大约过了三四分钟才疑惑地说，
奇怪，怎么少了一份文档？
你确定？
当然，所有文档都是我归类整理的，我比乔老师还清楚呢，真的少了一份。而且垃圾箱里也没有，用搜索功能查找还是没有。
小助手的额头上满是冷汗，何审拍了拍他的肩膀，别急，文件夹里面都有什么文件？
里面是王本科和邓美男的尸检报告备注。
几分钟后，问题报告给了专案组，也就是副局的办公室。技术组的组长一路小跑，抱着乔丽华的电脑回到组内，开始恢复原文件的重要工作。察觉到凶手的杀人动机，何审来到刑警队严肃地说，
问题就出在两具尸体上，乔老师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才被杀，我决定重新检验尸体，这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请你们不要着急，我会尽全力用最短的时间找出问题所在。
刑警队的人纷纷点头，却没人说什么。站在何审身边的小助手紧咬着牙，目光灼灼地望着每一个人，他们明白眼神中的含义，抓住凶手，为乔老师报仇。老王一直在想，那一晚除了值班的韩有健还有谁在，然后一个俏丽的身影闪现在脑海中。这一天下班，小蒋如往常一样背着包离开专案组，但是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乘坐电梯到一楼，而是到了九楼。技术组就是在九楼最深处的办公区里，此刻还有一些人在加班，身为组长的那位更是连续加了好几天的班，可就是无法找到被删除的文档。小蒋说，记得乔丽华有一个私用笔记本电脑，不知道在不在法医室。技术组组长立刻给乔丽华的助手打电话，证实了这一消息。
有是有，但是不在局里啊。
小助手说，
他放在家里用的，好久没回去了。
组长心切，约上助手一起去乔丽华家拿笔记本电脑。小蒋走在组长身后，组长跑到电梯前，他还没走出去，相隔了十分钟，小蒋才离开警局。发动车子的时候，老王眉间的皱纹几乎可以夹死一只苍蝇。前方200米是小蒋正在叫计程车。老王认为小蒋并不是回家去，小蒋的确没有回家，而是到了风吉明公司的地下停车场。他熟门熟路地走到一辆车旁，打开车门进去。老王就站在不远处的一个水泥柱子后面，仔细看了眼车牌，心里隐隐作痛。
你还真拿到了。
风继晨半开玩笑地说，算是渎职呢还是知法违法？
你放心，真要出了事我一个人担着，你呢别跟我说大话就行。
风继晨挑挑眉，
你信不过可以不把东西给我。
小蒋磨牙霍霍，
我真是信不过你，我们技术组的组长都做不到，你凭什么？
风继晨笑了，侧身靠近小蒋耳边低语了一句，
你？
小蒋看着风继晨目瞪口呆。风继晨优雅地笑了笑，
没有信心我不会给自己找麻烦的，所以你尽管放心。你需要多久？
大约三四天，要看情况如何。于是一分钟前还犹犹豫豫的小蒋终于将手里的闪存盘给了出去。这一刻躲在不远处的老王再也无法忍耐，可在他冲出去的一瞬被人给使劲扯了回去。老王看到这人的脸，瞪大了眼睛，下意识地嘀呼，
风继明。
风继明似乎永远都是一个姿态，斯斯文文，文雅中带着一点邪气。他对老王嘘了一声，老王好想拔枪。风继明低沉的嗓音如大提琴的弦鸣，在老王耳边浅浅地回荡开来。
王先生，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风继明似笑非笑地看着老王按住枪套的手，缓缓道，
就算把枪拔出来也不会射击，那还不如我们和平友好的聊聊天。
你想聊什么？
老王急声厉色地问道。
你不觉得现在冲出去不太合适吗？
妈的，他在谈合适不合适，谁都有资格说这个，唯独他不行。老王咬牙切齿，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嘛，我只是想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说着，风继明朝着不远处扬了扬下巴。
你看，眼前这幕多么美妙啊！背叛永远是世界上最有趣的戏码。您就不想看着这场戏继续演下去吗？
恕不奉陪。
风继明斜睨了老王一眼，似笑非笑地说，
这不是陪我，怎么说呢，来提一个有趣的小问题吧，现在手头有线索吗？能破案吗？
不陪着他们演下去，你好像也没有任何办法呢。
如果不查他们，线索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你很会抓住重点。
方继明悠闲地站在老王面前，
不查他们，线索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是不是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他们打破了某种僵局？
老王闻言一愣，竟然无言以对。眼前这人的嘴脸太过可恶，老王感觉自己被深深伤害了。可就在他想发飙的前一秒，他突然看见风继明向他摊开了手，手心中是一枚银白色的 U 盘。
看，你现在转身离开这里，当什么都没看到，天上就会平白无故掉线索。
虽然被白色 U 盘吸引了注意力，但老王仍咬牙切齿地问，
你以为我会答应？
当然会，
风继明肯定地说，
毕竟你也好，刑警队也好，都走投无路了。
你，
老王的手一直在冒汗，他极力控制着自己不去殴打风继明那张可恶的脸，但是 U 盘已经让他像一只猫，充满了好奇心。
风继明，石俊在哪里？
老王上前一步质问道。
风继明似乎觉得这句话很可笑，优雅地耸耸肩，作为一个好公民，我已经向你提供了线索，怎么了？没有霍刚就不敢要我的东西？
很显然，风继明最后一句话打在老王的软肋上了。老王气愤地夺过白色 U 盘，又转身去看小蒋那边的情况，可惜不远处早就没了小蒋和风继晨的踪影。风继明深深吸了口气，很享受地吐出来，
祝你早日破案，有机会再见。
老王拿嚣张的风继明毫无办法，只能恨恨地咬咬牙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老王带着 U 盘急匆匆地赶到家中，连上电脑之后迫不及待地点开里面唯一的 Word 文档，因为紧张亦或是兴奋，握着鼠标的手都在微微颤抖。文档的标题吸引住了老王的心神，洱源市恒河街32号谋杀案。文档中的记录并不算是很详细，只列出具体的案发地点以及死因。让老王不得其解的是，这案子居然四年没破。死者为女性，死亡时年纪28岁，死因是勒死。看到这里，老王想，写文档的人应该不是警察，在死因上警察都会写机械性窒息死亡之类的专业名词，估计是风继明找了什么狗屁侦探写出来的，专业水平跟石俊比差远了，简直没有可比性。话又说回来，风继明为什么要调查这宗案件，又把资料给了自己？洱源。根据大刘的调查，石俊每年都会去一次洱源，给朋友扫墓。洱源究竟隐藏着什么？跟海洋酒店案有瓜葛没有？思索至此，老王坐不住了，连夜开车赶往洱源。两个小时后，老王的车顺利驶入洱源市区。凌晨3点多，自然不是找人办事的时间。老王在靠近案发现场附近选了一家快捷酒店住下，一直瞪眼瞪到天亮，半分睡意都没有。天终于亮了，老王耐着性子等到8点，出门前看了一眼日历，12月29日。就在他赶去洱源市市局的路上，冯春市警局刑警队接到了第3个匿名邮包。这一次邮包并没有出现在门卫房内，或者是随着快递小哥而来，下夜班的门卫刚刚走出门口，就看到一个包裹被放在警局的大门口，紧挨着墙根 就在路灯的笼罩下，想起之前的两个邮包里的东西，门卫不由得打了个激灵，忙跑过去小心翼翼地拿起邮包。第一个打开邮包的人是副局，他带着邮包找到河神法医，在他面前拆开了胶带。虽然是有了心理准备，但还是被里面的一对眼球吓了一跳。眼球是被放在一个密封的罐子里，浸泡在药水中。老王还没有耳元时市局，就接到了副局的电话。他沉沉地叹息了一声，仍是不知道如何回答。冯春市这边加紧力度调查线索，耳元市这边的老王也跟当地警方接洽，要详细查阅恒河街32号谋杀案。怎奈对方似乎并不想帮忙，并且说明了原因：
我们头还没回来，我做不了主，你要着急呢就让上面跟我们打声招呼，或者出个介绍信什么的。
老王急得直跺脚，他哪有耐心等着走程序啊。手机响起的瞬间，老王正准备再联系一次副局，忽然看到来电号码是石俊的新号码，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开口便是埋怨：
你跑哪儿去了？那破电话说不开就不开，还拿着干什么？
石俊被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也没生气，笑嘻嘻地说：
这几天不方便联系你，案子有什么进展吗？
老王气呼呼地说：
今天早上刚收到邮包，里面是眼睛，算上之前的手脚，这是第三个了。
眼睛？
石俊的话更像是在自言自语。
这是不甘寂寞了？
什么意思啊？
老王问道。
凶手第一次给你们寄了手，第二次是脚，就好像是在提醒你们一些细节。
别卖关子了，究竟是什么细节？
通常呢，我们认识某个陌生人的时候会伸出手说：你好，我是某某，对吧？
是，那又怎么样？
石俊继续说道：
不管做什么事，我们都要用腿和脚走路，对吧？
老王实在搞不懂石俊到底要表达个啥。石俊说道：
手代表打招呼，脚代表我来了，眼睛代表我在看。
等等，石俊，你小子别故弄玄虚啊，什么叫我在看？
是凶手在看，透过死者的眼睛在看你们。先别急着反驳我，如果我猜的没错，下一个邮包里的东西就是耳朵，凶手透过死者的耳朵在听着你们。
妈的，越来越惊悚了。然而石俊的思维速度太快，老王还没跟上手脚眼睛的分析，他已经展开了下一个话题。
老王，凶手三次投递邮包成功绝对不是小事，搞不好你们局里有问题。
老王沉痛地叹息了一声。
你怎么了？
石俊听出了问题，忙问道：
是不是出事了？
乔组长，你还记得吧，老师说要活剖了霍队的那个。
记得，乔丽华吗？我当然认识啊。
他死了，他杀，尸体在我们局大院里找到的。
本以为石俊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或者是痛骂几句，而石俊的反应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乔组长单身，一个人住，有老妈和妹妹，在外省。
等会儿我在微信上给你赚点钱，你帮我送去，找什么借口都行，给他家人就可以。我要调查一些问题，最近几天呢不会联系你了，有事可以在微信给我留言。哦对了，见到霍刚转告他我很好。
不知为何，老王没再追问石俊的下落，也没有问他准备怎么做，甚至比石俊先挂断了电话。随后他不解地看着出现在面前的霍刚。
霍队，为什么不跟石俊说话？
老王真的不理解。
我知道你生石俊的气，可是现在……
我没生气。霍刚打断了老王的劝说。如果现在我们俩通话，他马上又会跑。相信我，石俊精明起来是很狡诈的，我还不想活活打死他。
老大，你真的没生气吗？
说吧，在我来之前石俊都跟你讲了什么？
霍刚大大方方地坐在耳元市刑警队的办公室里，丝毫没有觉得见外或者是客气客气。
老王转述了石俊的分析，
霍刚听罢蹙蹙眉，沉思片刻说：
老王，还记得石俊最后一次去队里是什么时候吗？
好像是2个月前了吧， 具体时间我也忘了。
可能内鬼不是我们队里的人。
霍刚如此说。方才拒绝老王的那个人匆匆从外面走进来，手里拿着厚厚的档案袋，走到霍刚面前，笑容可掬地说，
霍老弟啊，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给，这里面都是恒河街谋杀案的资料。
老王气结，一样没有官方介绍，怎么霍刚来了你就笑颜如花双手奉上，我来了就打满官腔。
霍刚笑道，谢谢朱哥，打扰你了。
对方表示一点不打扰，随便看。老王忙不迭地凑上去，霍刚刚看完一页，他接过去继续看。不一会儿，老王咦了一声，